就没有办法就是修行，也没有办法就是止恶扬善或者断恶行善。为什么要断恶行善呢？并不是说为了别人而已，仅仅是为了别人。我不知道什么的原因你跑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说就出生在这个人世间。一般的解释是说，我们生在这样的宇宙空间时间当中，是好像是无意当中，像就是不可发生的这种奇妙的事情怎么都发生了，反正就没有答案嘛。一般的概念，任何人不可能就是除了指佛法的因缘果报或者这样的一种了解以外，你怎么解释你就出现在这个浩瀚宇宙当中，一颗灰尘一样，像核糖核酸蛋白质这么这类的东西可以造成生命这样的，这种的了解。如果再说就是追溯物质的这种来源的时候，这些物质都是来自外太空，就是来自于外星球，地球上的每一滴水每一个物质都是外太空的这些物质撞击，就像陨石一样这样撞击而来的。所以从这种角度可以解释一部分，就是说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说说不清楚，但是说到某一个层次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是从意识，不仅仅是我们在讲这种物种的这种演化和进化的这种的故事，这个本身身体的进化没有什么冲突。就是我们也在说，就是佛教里面也有不同的低级的动物，慢慢随着它的身心的这种改善，就是主要是心的改善，它会找到更高的一种的身体的这种相应的这种容器。所以说这个身体是由跟心的这种特质有关系的，所以才会就是说发展到那种的程度，跟他的心智相应的地方，就有点像说电脑里面那有个地方，可能是音乐开的那个，关一下可以，谢谢您。有个顺子上面有一些可以。那个顺子，有顺子的地方，这什么呀？
大师。上次跟接通。请问一下，大家那个收听的那个网络播放很差，出来的效果。
是源于师兄，我发一个图给他，他不会关那个音量。等一下哈，我发一个。
还有个事情就
上次，那个顺子，它上面图片上面有个顺子，你可以把左边那边的那个麦克风一样的那个上面摁一下，它会关闭那个你的声音。
还有
你们。你们耳朵里面的耳机取下来，不然你们耳朵会有问题的。
还有这个情况，上次还有个情况，可能我这边的网络太差。我这一次第二次做那个主持，就发起聊天的那一个人，但是我一拉的话，我觉得我那边就上不了线，可能我做不了那个发起人了。
好的，好的，我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很清楚。
要么现在请周总师兄重新拉过一次好不好？因为我好像
那就我们退一下嘛，是不是退掉退出去？
是，不好意思，我那边忙了，我可能不支持。
可能不是，是这个这个那个有上面有红色莲花的那个居士，他的那个音频一直都在一个比较吵的环境，所以肯定是这个原因。现在听到吧？那周琼不见了，周琼是不是要重新呼我们呢？不是，这个现在不算是重新那个租吗？你就是退出去回来了，就这样子，好像没其他的作用。
是有啊，周琼是说我们那边的网络太差。
对，其实。
重新来啊！各位，各位先挂掉，
先挂掉那个电话。好。有两个周琼是。索菲亚应该不，索菲亚应该不大知道怎么办。
他有周琼拉他吗？
刚才是我拉的他。
不是周琼可以拉他。
是吧？是，那可以提醒他拉他一下。
不行的话，你等一下再拉他。
他好像。他不知道怎么 drop。
嗯，我学一下。
是，他还在里面呢。哦，下去了。好，
就是有一个人把好像就是声音开了一个地方，
嗯，
跑不行，要不然他就在摸还是走路当中。
哦，
嗯，再说到就是说，得到什么样的身体，物质的这种的身体跟身心结合，这样子主要是说跟心的引导有关系。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不会说身体在转世，而是说心在转世。所以不是在身体在受苦，而是心在受苦。而不会说就是说，那怎么讲，心在寻找这些东西，你欲求什么东西啊，或者你害怕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有这种某一种的欲求，一种的欲望，或者是之类的，都是因为这种内在的一种的引导。然后当然从就是另外的一些科学的解释，可以说人身体本身存在是怎么讲呢，它有这个欲界的众生本身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有种种的情绪，比较有极端的种种的情绪，然后又很着迷于这种感官的享受，然后去寻找这种食物呀，或者是寻找这种性欲呀，各种各样的这种的欲望，就是追随这样的一些欲望。哦，那个我再说一下啊，哎，那个昌美啊，你可以把旁边那个有一个那个小话筒上面点一下，你的声音就听不到。你那边的，不然我们可以听到你那边的声音。旁边有个话筒，好像是话筒那边，是不是要按？还是那个 speaker， 就那个喇叭一样的，是应该是话筒啊，话筒。哦，那好了，
然后
也很好了。
然后能不能请谁拉一下索菲亚？
索菲亚，那个。你可以看得到吧，那个
周琼
有一个 Sophia， 她今天要进来，但是我看不到她。
Sophia。 那我
Sophia 张这样的，你可以好像加人那边。Sophia。 也许我可以拉进来，我看一下。
叫什么？
刚刚在里面。
我的暗号被加了，他们应该没有上来，再邀请一次啊。
等一下，我来，我试一下。索菲亚张，在这里。可以。他比较忙，进不来，没关系。那现在就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是要修行的时候，这些都是一部分的修行，大家一定要放宽心，舒舒服服的听这样子。所以就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如果我们这时候如果有这种烦恼的时候，说明我们跟欲界的众生比较相近，本来就是欲界众生嘛，但是意思说欲求这个不欲求那个，这是很多是这样子。 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按照佛教，如果你了解因果的话，你知道就是什么样的因缘可以就是投身在三山道，什么样的因缘可以就是堕入下三道，说三恶趣、善趣、恶趣，或者善道、恶道这种。那一般我们可以就是说了解，一个是内心的这种善良的力量，所以有修十善的这种功德，修持十善，所以修持十善的力量可以使我们免于受三恶趣的这种痛苦，因为这种的善的心态跟恶不相应，或者善的这种心呢可以摧毁恶，它善和恶是这种相对的一种的习性行为，或者是这种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是善的，但是善不稳定，可能霎时间善，但是过一会又因为种种原因，你会生很大的气，很愤怒，也把善的那种的气全部抛在脑后，一干而忘的一干而尽。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稳定，这是为什么修禅定，就是以定力，人有这种善念的力量，还有定力。如果定力好的话，你的心情受你的控制，情绪受你的控制，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改善将来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你不会受摆布于就是完全操纵于环境，或者是操纵于你内在的各种的情绪，而是会多少有这种平衡的能力、调和的能力，或者是抉择的能力，甚至你可以完全像掌控你的身体的方向一样，你转向哪里都是你的心的主宰一样，你的情绪也会一样的能够受你的控制。所以这两种的就是主要是这两种力量，当然还有一些是如果有很大的邪见呢，就间接上面完全错乱的话也会有很大的这种，所以因果的间接了解的话，间接上面是比较好。所以一个是间接上面懂得因果，有一定的禅定的能力，然后就是品行比较温和善良，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一定的把握，你肯定不会堕入三道三恶趣这样子，所以会投身到三山道。那具体三山道里面来讲，也有一些是喜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乐受安乐的这种感受，有很强的执着的时候会投身在欲界。如果说我们就是在禅定当中能够感受一些清明，比较明快明亮，甚至就是说有一种就是头脑像人里面一样头脑清明，跟动物比较的话，其他的动物出生到的这种的动物跟人的心智相比较的话差一些，是原因是他们比较混沌，或者是说怎么讲呢，比较愚痴，就人有时候也会处在这样的状态，就是说在我们佛教里面不是贪嗔痴这样讲的吗？痴的这个意思说，一种是指的是无明，另外一个是指的是这种就是心智不够清明，所以不会看透事情，没有概念不清晰，深度洞察这样的能力都不具备，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你得到的这种身心是跟这个心智相应的一种的身心，所以身体将来，所以说如果心智相当清明的话，就是投身到这些就是色界。那这个色界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比如说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说在这之上还有比较怎么讲呢，类似于净土这样的一些就是去处，比如说色究竟天呢，这些是有一定的证悟的人，有一些是在罗汉的一些境界，有一些是在另外的就是一定的这些境界当中，甚至是佛菩萨居住的这样的一些世界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之前，他在这个斗率天呢、或者是有一些这些弥勒佛在斗率天、刀立天什么其他的一些圣者就之类的，我们可以以前去过弥勒菩萨的净土，或者是说就之类的。所以另外还有一些是虽然他没有解脱，但是他的心智呢就是能够感受很广大的这种就是平静，就是对于平静喜乐这些都超越这种状态，就是到 一种无边无际的，像虚空一样，好像就是意识不受其他的那种具体的事物的干扰，而是对意识本身的广大无边，如虚空啊、空间时间的这种广大无边，好像一切都不存在，好像虚空一样，就是这样子。就这种的就是无色界的这种的世界，它主要是如果禅修的时候也会，因为就是说过于执着于喜乐啊，或者过于执着于某一种的乐，这样子的话，就是投身在欲界，过于执着于某一种的清明，觉得哎呀这个很好，这个了不起，我以这个为目标来修行，这样子的话也会变成色界的这种众生。色界应该有17种不一样的这些世界，这类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类的都那无边无很多嘛。那就是我说欲界的话，就我们指的不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人道的欲界，而是就是其他的天道的欲界，有一定的修行的指的功夫这类的，这有就是6种。那之下的就是说像阿修罗道啊、人道啊，就是这还在之下的这种，所以人就是怎么讲呢，如能够安住在这种一念当下这种的修行有的话，就人界里面算不错了。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整个六道轮回的这种不一样的生命，它形成的主要是就是内心心的力量导致的这种的现象，就是不一样的这些世界，怎么样去到这样的世界，你怎么样得到某一种的身体，这个跟自己的心智有关系，所以修心变得很关键。修身的话，我们做瑜伽跑步这样子，你100年以后或者几十年以后你再心理训练的话，它也就是这个结果，就是免不了就是生老病死，然后你的这种目标也就结束了，就是有些目标短的。修行也一样的，就是有些目标是说我发愿我只要投身下一次投身到人就好了，那你的目标是这个，那下一次得到人身，你的所有的这些目标都好像完成了，在以后的就看不到。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想到说人道毕竟只有短短几十百年这样子，那我就是修行的目标就是比如说长寿天呢，不要有烦恼痛苦，所以无相天种种的这种，他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话，那他把这个定为自己的目标去追求。那或者是有些人说那我要自己解脱这样子的概念，那这样子呢，就是你所作所为一切都当你得到这种解脱以后，那就你的就所有的这些怎么讲呢，功已经功成，然后就是名不是名就啊，就是功成功到了结果，然后就全部都就到了终点，就是你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但是说菩萨的这种发愿这些都不一样，就是就是只要有虚空，只要有众生，我的这种愿力不尽，所以他是就是没有尽头的，就是利益众生或者这种的发愿。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些关系，是因为我想说的是说因果对这方面的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有开始有正信，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不太明白说到底修行是为了什么，所以各种各样的人世间的这个需要上面去就是作为这个目标。所以有些人觉得那你讲天啊地狱或者是就其他的，那这个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但因为什么是虚无缥缈的呢，我们并不真正的去了解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去怎么讲呢，想要了解。我们可能很满足于自己的衣食住行或者是在有一些地位名声啊或者是稍微长寿一点，就是这种的想法。所以对于这种你的目标只有这么一些的人来讲的话，其他都是多余的，其他都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如果就是见解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说太多话，因为各自的欲求各自的追求都不一样。所以但是我们需要尊重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定需要就是也不可能真正有这种广大的追求或者是认识但是说不论你是广的，你就像一个长大的人，你要原谅小孩子做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这样比喻不太好，但是意思是说你不能怪他们，就是小孩子会做小孩子觉得对的事情，那长大以后人觉得就小孩子这些做得很无厘头，非常没有意义， 但是对他们来讲呢，是他们唯一的兴趣，唯一的爱好。所以这个就是说要尊敬，如果你跟他争或者是跟他吵的话，你就更不成熟，就你不是一个大人，你也变成小孩子一样的。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今天说一下这个咸鱼一惊的这个故事啊，是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孩子误杀他的父亲，就是儿误杀父，原品就是儿误杀父的这个因缘这个品。然后后面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是也是阿难尊者听到的，从佛就是如是我闻这样子。然后佛在这个舍卫国也是就是知书给，或者是知书及孤独缘者，有些人念七书或者知书，其实应该是就是知书给，知书及是过去的一种念法嘛，及和给都是一个意思。孤独缘里面当时有一个一位老翁说，就是早年丧妻，独自与儿子共同生活，贫困而没有任何财富，就这么一个没有财宝，说感到世事无常。像就是后来这个就是丧了妻子的这个老先生呢，就带着儿子想要出家，在佛面前然后请求出家，佛就是当时也对他们很慈悲啊，慈悯的这种，然后准许他们来出家。然后他的父亲呢，这孩子的父亲呢，就变成了一个比丘。那孩子呢，就是年纪小，只能就受沙弥戒。所以佛教里面有这种的规定，就是说你20岁以前的话，你变成这个沙弥；若20岁之上，你愿意再受具足戒或者是具缘戒这种就完整的比丘戒的话，那戒条很多，沙弥应该是只有20条戒，所以比较好守。就比居士的戒稍微多一点，但是不会多太多。比丘的话戒律更加严格，所以男的比丘众在藏传佛教里面有253条，好像有其他的传承里面好像有270多条这样子。像南传的一些法藏部的这个传承应该也有300多条吧，上座部是270多条好像是。我如果也许我记错了，就也许是，但是大概就比少一些。我记得还有一个是227条的，有一个那个是比丘尼还是比丘，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总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两个都变成出家人了，他们也会托钵到村里面去，就是吃日中一食，弃食，托钵弃食。这个上一次我们讲过，就现在很多国家还有这个传统，就晚上会到，就是应该白天去弃食，然后去打坐呀，这样完了上回来睡觉这样。所以有一个地方，有个村落比较偏远，他们有一次就去了那边，就是托钵这样子。然后临近黄昏回来的时候，那个老父亲可能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年纪老迈就走路迟缓。儿子呢害怕，就是如果天黑太晚了以后，就是有很多猛兽出没在这个森林当中。这是真的，印度以前都有很多这种的就是毒蛇的攻击人的故事，这些野象，还有就是老虎。印度的虎也很有名。然后就是很多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的袭击，所以这个孩子，这个儿子怕那些猛兽，所以急忙扶着父亲推着他就上路，不小心没有抓紧，却把父亲从就是可能年纪大的这父亲也许就是眼神不好嘛，还是走路慢的，然后孩子呢害怕从前就走不动的话，我推你，这样推着走的时候说，却把父亲推到地上，然后说就是他的爸爸就死亡了，可能就摔下去了还是怎么样，可能。然后父亲死后，沙弥独自来到佛前，来到佛住的地方，就是。然后这时候就是很多比丘问说，你早上与你父亲去村中弃食，然后你父亲如今在什么地方？沙弥回答说，我与父亲到那个偏远的村庄托钵，然后黄昏回来的时候，父亲走得很慢，然后我当时很害怕，因此急于推着他走， 结果就是推着太极竟把他推到在地，就是应该就是推倒在地这样讲的，也没有说全。然后师傅当场死在路上，因为他们是父子嘛，也是就是比他大，所以然后比丘们呢于是斥责沙弥说，你这个大恶人，杀死父亲，杀死师傅。随即把这个事情告了这个禀报给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然后佛对他们开始说，他师父虽已死，但沙弥并没有恶心。便问到，就是问这个小沙弥说，你当时就是想杀父亲的。小沙弥说，实际上只是推他，并没有想要就杀死这个父亲。然后佛就是认可沙弥的这个说的话，就是对，就是这样子说，这沙弥，我知道你没有恶心，过去世呢就是你们也是这样，没有恶意而造成就是杀害，所以这个是一个因果的这种故事。说比丘们听了以后一起问道，说世尊，不知过去世就是这对父子有什么因缘而杀害对方呢？就是佛对比丘们说，就是仔细就听我将你们为你们宣说这个过去的因缘。说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以前，有两位父子两人共住一处，当时父亲就是说病情沉重，正在睡着休息，许多苍蝇呢就是频繁的飞来飞去，就打扰这个病人。然后父亲呢就让他的儿子说把苍蝇赶走，希望可以安稳的就是安静的就睡觉，解除疲劳。然后他的儿子呢就是急忙去驱赶这些蚊子苍蝇了。走后又翻蚊子苍蝇又回来，反反复复很多次，这样子就是来来回回无休止。然后儿子心里面就升起一种很大的嗔怒，他随即拿了一个大棒子，就是伺机就是打这些苍蝇嘛，苍蝇都落在这个病人就是他的父亲的这个就身上了。然后这时候一群苍蝇刚好落在这个父亲的头上，因为我知道印度教现在也是那么怎么讲呢，凶的苍蝇我真的没见过。我有一次穿了一个拖鞋一样的在一个地方吃饭，然后这个就是快愈合，已经就伤口脚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伤口，但是就是一个小的圆的，那个伤口已经基本上都外面都这个起那种疤一样，就是疤那个就基本上快愈合了，就差不多要掉那个外面的伤疤一样，然后就会愈合。但是吃着吃着好像有点痒一样，我看脚整个都在流血，因为那些小苍蝇去过去以后，哪里可能就是稍稍有一点入口，他们就开始可以把伤口撕开这样的，真的没夸张，就是那些小小的苍蝇可以把快愈合好的一些伤都可以重新撕开，就血一直流的，就这么一个。所以我说那些小小苍蝇跟其他地方苍蝇还真不一样，反正就这么一个我自己的经历以前，但是这个故事跟这个也没关系，因为他讲的是很早以前，就两节以前的一个故事，但是反正有这样的苍蝇。然后说这时候呢就是有一群苍蝇就落在这个父亲的额头上，以后儿子呢挥棒过去打的时候，把父亲不小心就打死了。所以那时候父亲就是这个儿子也没有恶意，然后说比丘们你们要知道，那时候父亲就是现在的沙弥，那时候用棒子打父亲的那个额头的人就是现在死去的这个老比丘，就这个比丘，由于那时候他并没有恶意用心就是用棒打死这个父亲，正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今天就是说，所以今天的果报也不是故意就是伤害对方。后来沙弥渐渐修学佛法，勤奋不懈，就得到了阿罗汉的果位。所以当时呢就是比丘们听闻佛所说，心都无异虑，明见其理，欢喜奉持。所以基本上这个故事就是说，因果呢就是你造的什么样的种的什么样的因，就是种下什么样的一些因缘，如果中间没有真正的清净，就是意思说没有因为忏悔的力量而去就是清洗掉你过去的这种的业缘， 或者是你再一次就是没有承受完这个，这英国就保持一种平衡一样的，是任何一种失衡，将来慢慢也会平衡回来的。所以这种的现象，有的，所以没有忏悔的这种因，种下的因呢，不会无缘无故消失。所以这个意思，不会因为时间长而消失，甚至因为时间长而会增加的。但是如果没有那种的，就是恶的意义的话，它就是保持这种的，就是就有一些是很恶毒的方式杀害众生，这样子的话，它会就是更大的力量回来。所以如果用你的这种心恶毒，或者是心里面怎么讲，酝酿很长时间的这种的恶，然后做的时候呢又是很激烈的去做，然后做完的时候呢又很骄傲，又很这种没有一点点的生悔的心，这种的恶业慢慢积累的时候呢，它会就是成熟的比较快。就像我们比如说做的大的恶，很多时候就是怎么讲，用某一种方式，他们也会就是身心受到折磨，有一些是今生今世，有一些是来世，有一些是种种格式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这个道理呢，大概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比较谨慎的去取舍，哪怕是无意当中，有很多人说我不是故意的，那个不是故意的，这个不是故意的，但是有一些不是故意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因果。所以说当然你恶意的话，那你这种的因果很就是善的因果，你就是好好用心去做，很早做的时候，对于善的果报也很大。恶的部分呢，你也去很用心的很投入的去做的话，它的果报也很大。那这种好像就不是故意的这样子的一种事情呢，从某一种按照大乘佛法来讲的话，也许你是善意的，那结果是坏的，但是还是善，就是在动机上面讲的。但是在这种的讲法，主要是就上座部或者是说根本称的这种的讲法，就是说你就是当时可能那个孩子呢也有杀生的心，因为他想杀那些虫子嘛，结果就是杀错了，就是把他的父亲杀死了，就是另外是一种无力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为了就是说愿意担当这些蚊子苍蝇的这种的堕下堕的这种伤害，替他们去承担，或者这样的心的话，那又是不一样。因为主要是看当时行为者的这种的心态和他的这种习性来决定他的动机目标是什么。这样子所以说行为是善或者是恶，根本上面是因为动机来决定的，这种的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当中就是了解所讲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以前有这个说释迦牟尼佛就是曾经有某一世当中，在500个商贾一起去海里面的时候呢，有一个短毛黑人就是想要杀死这个船，毒死这些船上的所有的人，来偷他们的这些财宝嘛，偷拿去取回来他们的一些财宝。所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别人发现再三劝告以后，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式，他的就是知道了这个人的想法，然后再三劝解没用以后，他就想说这个人一个人杀死500个人，那他肯定会未来没有什么好结果。那他又不听劝，一定要就是完成这个意志，下得很决心很强。那这样子就是我愿意为了就是我这500个人，就这500个人我去下地狱，就意思我杀死他肯定我也有罪过，我也会下去，但是我可以就是拯救其他的人，以及这个人不会杀死500个人而就是堕入下堕，只有一个人死，就是我自己，就是那个人，然后我下堕，就是然后这个人被死的人他也免了500个杀生的这个罪业。所以后来呢，这就是说故事的结果，这个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因此而就是堕入下三道啊，或者是这样子，而是积累了很大的资粮，他有这种利他的决心，很广大就是担当的这种的心。所以从这个故事和刚才那个故事相比较的话，我们说知道就是动机其实是很关键的。然后另外有一些是我们不能这样说，这个故事也特别重要，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这里面可能会杀生，也可能不会杀生，但是我们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这个这样做的话会杀生，这样会伤害身体，伤害其他的人。那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没有知道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怎么伤害的，但是你只要这么做的，一定会有人受伤或者这样子。这样的情况下也要小心。所以并没有说因为我不知情，或者是你可以推理的时候大概知情，但是你不具体知情，这种的情况下还是就是只要是有形成伤害的，就尽量不要去做，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说那无知者不是说不知者不罪，或者是这种说法。所以就是好像我都不想知道，因为这个具体知道的话我会有罪，我不知道的话会更好。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像这个故事里面讲的一样，如果就是你只要做的某一些行为有没有忏悔，有没有就是改善的话，他还是会以同等的量来回来到你身上，所以承受这种的果报。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大家就是你们说一说今天的你们自己有什么感想啊，分享这样好一点，因为我要说太多不太好，你们说一下，我也很喜欢听你们讲话。每一个人限时间3分钟的。从那个我说那个惭愧佛子你讲，然后
感恩上师开示，那莫学就就先说说我的感受，就听了上师开示以后，就我就觉得我们大乘佛教的弟子来说呢，就起心动念都很重要，就是因为在世间的一些法律，它可能就具体要看我们具体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作为大乘的佛教徒的话，你要时刻的观察自心，就是你没有起心动念，因为起心动念都会善恶都会来我们的一个果报，所以要每时每刻都要观察自心，感悟到。
是。这是非常好，举身不念。然后 Sophia 你说两句，你也说一句。
上师，这个我就怎么说呢，我以后就要更加注意，因为有时候我到哥的那里去的话呢，以前我就曾经有杀过虫啊，这怎么样。那现在的话呢，我现在我已经看见，我就不杀了。但是的话呢，我现在听了之后，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在不觉意之中也要非常的注意有没有这个另外一些小虫啊之类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个课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哇，真的要比较紧定的做一些事情才行，要比较仔细这么样，要不然的话呢，就因为以前我的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听了课了之后，就是说要是故意的话就有罪，这个有这个有。就是有恶业，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听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就是说不是有心的，但是要是这么样要是杀害了之后的话呢，也算是杀生，那这个就非常的要小心。所以就怪不得我以前也听说过，就修的比较高的层次的话呢，就连吃一个桃也要先用那个烟熏一熏，让那些细菌啊之类的话跑掉了之后才能吃，怎么样。那我觉得听了这一堂课之后，那要更上一层楼，就更上一个层次，这么来看待事物才行的。谢谢上师，非常感谢上师。
很好。然后那个洋洋你说。
喂，老师听得见吗？
听得到。
感恩老师，我很高兴师兄们
今天听了老师的开示。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起心动念非常的重要。以后起心动念这方面一定更加的做好。
非常好。然后呢？
我这次就分享在这里啊。
你可以多说。
下次多说一点。
那好，那好。
谢谢。
好啊。然后我看，我从这边，我从我的顺序来啊，我这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惭愧佛子的姐姐，菩提，对，他的网名是什么？
上师好，今天听的上师说的那个故事的话呢，也就我感觉就是以后的话，就是自己的一个起心动念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非常谨慎。就是你一个小小的恶念，在今后的话都不可能要承担果报的，所以就是可能自己如果是没有观察自己的话呢，是不会发觉这个是这个不行的哦。
先回答一些，然后我们继续问吧，还是要不然就先全部问一遍，然后我最后集中回答。那个无上力，你可以说几句，听不到啊。
可能那个环境比较嘈杂
。那好，那个我们听了你说。听得清楚。
OK， 就是说我们要修禅定，这样子修心很重要。那禅定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打坐这个是吗？那假如说每天，假如说最好的时间修就是早晨起来或者睡觉前。那如果我们生活，就是我不知道师兄们怎么样，反正是我每天我就觉得。我睡觉前我就恨不得马上就睡觉，然后早上起来睁眼都不愿意睁眼。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修呢，上师？
是非常好。然后我看啊，刚才那些问题，我先趁我没忘记，我先回答前面的几个啊。然后最后有两个人，还等一下，三个人。那个就是Sophia 她说的是说，比如说你平时在家里面呢，这些做在院子里面做工作呀，这样的时候害怕就是杀掉一些无辜的生命呢，这样子，这种真的是反正尽量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比较好。意思是说，今天这几天我也是一样，我用一个电动的那个转草，就剪草的一个机器，它是可以转速很快，所以其实是一根绳子可以把那些植物就是切掉。但是早上的时候，因为蚊虫少嘛，我想那时候去做一下。第一次做的时候没太注意，因为就做完了回来砍了一些那个植物，回来的时候好像那些植物上面有一些小虫子跳来跳去的，所以我在想，哎呀，这可能太阳太出来的时候它们也出来了。所以比较好是在就是说没有太阳的时候，所以早上就是看那些， 然后第二天就是这前两天吧，之后的一天呢，我又想可能就是早上的虫子可能还是有很多小虫子浮在那个植物上面嘛，休息啊就睡觉了，这样可能不太好，用电动那个转的力量很大，可以杀死很多这些。嗯，然后那个转速很快的话，像可能会伤害的虫子，可能本来有时候动这些难免伤害到一些虫子，但是可能不至于杀死它们了。所以最后用今天早上的时候用了一个类似于就是锯子一样的东西，锯子就是它不会转得那么快，这样子的情况下它不会，就是相对来讲不会伤害到那些就是不必要的生命，因为它也是一刀切，但是只要那个位置有虫子的话它也可能会死。所以今天早上我用的是一个就以前的那种人力的一样，就是用就是一下一下刮过去，用手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切掉这个草。所以就类似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打扫家里啊这样的时候，尽量用温和的一种手段，尽量不用少伤害他们，就绝对的杀不能杀生，这也是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说就是生命的这个概念粗细大小就很不一样。像以前我们认为说生命是只要自己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就已经不能真正的算是就是要故意的伤害他们，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见他们。但是真正你说生命在看不见的地方多不多，那我们洗一次澡的话也会伤害到很多生命，就我们皮肤上的这种的很多这种细菌啊，很多这种小螨虫啊这类的很多小虫子嘛，所以你一趟一洗洗澡他们很多都死了。所以这个也不可能不洗头不洗澡，但是然后有些人认为生命是连蔬菜水果植物这些都是生命，你说不是生命他们也的确是一种的生命，但是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佛教里面指定的这种生命是有意识，不仅有意识就是无蕴的这种的功能可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某一种的状态下。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种的生命可能就植物算不上。如果很严格的说植物也有就是欢喜啊恐惧啊，或者是植物也要生就是下一代啊会就是传播呀、啊、或者是这各种，那这样讲呢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吃了，也就也不可能的，做也做不到。然后据有一些就是有学问的堪布他们说，细菌不是我们所说的有情众生，这种说的也听到过。但是不论如何，那如果他们也是有情众生也是父母的话，那我们到时候吃药呀，本身我们的身体会杀很多细菌，并不是说我们刻意要杀或者不要杀，很多病菌也会被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啊或者热量啊你吃的食物这些也会杀死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细菌这些是生命这样想的话，那我你就很难吃药啊来就是治病啊打针啊这些都很难。所以我们自己看不见的这些生命呢真的很难说就是把它我要包括进来的话，要要求更严要求更高的话，这样子的话会很多人受影响，而且很多人从此以后很难说，不要说向善连学佛都可能学不了，他们觉得那我一定心里面又有障碍，觉得我又要杀生，那也又要面对真实的这些情况。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说自己很明显的这些现象当中，哪怕是再小的生命，苍蝇蚯蚓反正能看得见的这一类的这种的生命都要小心。有一些是类似于看不见的但是还是能够避免的，比如说水里面的很多虫子，以前出家人也有这个用过滤的这种戒律嘛，就是出家比丘很早就用这种纱布一样东西来过滤这种水里面的虫子，这也是为了健康，但是同时是保护这种生命嘛，主要是可能是为了就是保护生命，因为是个比丘的戒律的要求。所以类似的，所以我们说做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身在轮回里面，完全避免杀生是不可能的。以前哪怕是说你吃植物的时候，不是有这个故事吗？华智仁波切他们讲，就是说你就是很辛苦的要让牛马驴反正这些来拉犁地嘛，过去的时候，现在可能用机械化还好，但是这些时候呢就是土地下的很多这些蚯蚓啊很多这些虫子呀很多就晒太阳底下干死这样子翻土地啊这个砸这些土碎把它弄肥沃，这样的时候很多生命会死，然后把水冲进去灌进去很多生命又会死， 然后要不然就翻出来，地底下的翻出来，地上的翻下去，那压在地底下冲水的时候，他们是一片汪洋就会死掉。所以这样子就是他的形容是说，一碗糌粑，就是他们是我们吃糌粑嘛，就也是青稞面一样，就是一碗面半碗虫，这种说的就是本身很多植物都吸取这些植物或者是动物的这些营养来生存的，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完全避免不可能的。但是说作为佛弟子的话，自己能够掌控的情况下，尽量的善待这些众生，用尽可能就是免于就是能减免伤害，不辞辛苦，或者换一些方式去作用。如果现在就按照某一种方式来讲，不能够简单粗暴，这个就已经很好了。你这尽量避免这，如果有家里有蟑螂啊、老鼠啊这样的，不用杀死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人的建议和方法，说可以把他们捉出去啊，放在公园嘛，还是比较远的地方啊，或者是用好像有一种的粉一样的东西撒那些，以后他们不喜欢，然后就跑掉了，就反正有那种东西，就是不用杀，直接杀生。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惭愧佛子没有问问题，然后我看还有谁问问题了。哦对，
谢谢上师，然后
我说真的我问题没有记下来，然后我看啊，这说的是我看惭愧佛子，你的姐姐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但是我就说那个每一个恶果都会有它的恶因。
对，
你说是不是他开始的那个，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一些不是所有的因缘都是过去的造的，有些人说什么都是过去的，过去是命定的，注定的，命运当中这些都是业，没有办法逃避，或者是说都是有因果。但这个意思是说，因果可以有很多种的因果，就是有一些是就像比如说我跟一个人的关系不好，可能有一些原因是这个人过去做的某一些事情和我有纠结不好，所以我现在还是不喜欢他，有这种的。或者是我现在真正的认识一个人，就当时当下就他的一些行为状态或者是各种气色种种，就现在人也有这种说法，我又跟某一个人的气场不对，还是就是这种，就是现在当下就造这种的业。但另外有些你看你现在看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看出来那是过去的因，但是的确有过去的因，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说现在气场不对，这个也许有过去的业。但是说有一些业是现在从一些新造的业，有一些是过去的这种的留下来的这种的业和因缘的这种牵绊，所以这个平时你一下子看不到是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之间有这样的不喜欢或者这样的冲突也好，好的因缘坏的因缘，不论是哪一种，就是这个是过去因吗，还是一定是过去的因，或者一定是现在刚刚做的这个原因，这个很难分清楚的。但是至少你可以说就是现在做的因都有后果，就是过去的也会就是纠缠现在的这种的状况，就是现在你的很多状况是过去的这些原因和所作所为的一种集合总集。所以比如说今天你这一辈子，不说过去很多事吧，就这一辈子也是你的综合的这种各种因缘，就是一种因缘的总集，都是现在的这种状况。所以未来怎么走呢，就是要靠现在和过去的这两种的力量然后来完成。就比如很多心理学家也是说嘛，就是说小时候的年轻的时候的经历很多时候是奠定了过去，甚至更很小的时候的这些经历呢会一生受这个影响。所以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生当中小时候的经历会，就是以前中国比如国内也有这种说法嘛，就是三岁看医生，还是有几种，反正八岁看医生还是这种说法，所以类似的。所以说只要知道说我们会新的创造业，也会纠结过去的业，它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过去的业而已。那怎么样改变呢，就是所有的业的改变的这个就是当下。你比如说刚才讲的两种方式可以减轻或者改变这个业， 一种是说，就像刚才那个和尚和只是，怎么叫偿还，就是过去他杀了父亲，现在父亲又倒过来，就是无意当中也杀回去，就是过去的父亲是现在的儿子，现在的儿子是过去的父亲，就业就平衡了一样。他不会说，因为现在已经平衡了，但是又就是还会继续下去。业的话也有就是结束偿还完的时候，类似这是一种。然后另外这种就很痛苦嘛，就比如说人要死一次，那很痛苦的。那可能刚才那个也是容易死，过去那个也是一棒子死了，那这个一推就死了，那这个说明他们这个就好像怎么讲呢，命比较怎么讲呢，薄一样的状态，没有说经历很大的痛苦啊，很长的折磨呀、啊、这样子，所以说明他的那种就不是刻意恶意的。也有像比如说像无无间罪，后来又好好的修行这样子，但是没有用很怎么讲呢，很转化很大的情况下，但是说落入地狱的话也是很快就是结束了，就有点像你弹一个球在地上弹上来一样的一种速度。所以他这样相比较的话，意思是说有一些恶业忏悔的干净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特别干净的程度你就不用再偿还这种的业，有一些是基本干净的，是完全没有干净的状况下，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短暂的，不论这个时间是多长，但是也会有这种的感受，然后但是不会有长期的受苦的这种状态。所以有一些完全没有忏悔杀很多生这样子，长期在地狱当中恶鬼当中受某一种的伤害，主要是杀生的话就是说堕得比较深的，嗔恨和杀生的这种力量最大的这种就是让心扰乱的心的这种力量。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两种方式遣除业障，一种是忏悔修行的这种模式，它是又轻松又就省力省事，又可以效果好，就是说你用你的智慧来修行。另外一个就是说，那就是说欠债还钱，什么没有有钱什么没有钱的话用什么人来还一样，类似的就是说你在某一种状态下用偿还承受体受的方式，身体来承受的方式来偿还。这两种里面呢，能够修行来就转化的这个力量是最好的，最后落到要身体来偿还身心来偿还的时候，那个就相当困难。所以大体上面是这样子，就是说业和因果呢，有些时候业因果也有，就是即便是既是业又是因果，就是既是果又是因，因为在这个因的就是过去的造作了某一种的业，现在到了我，然后去因为过去的业，然后现在这个状况重新就是受牵连，这时候我又有不仅有过去的这种的业的偿还，还有新的这种的业的增加，所以又会增加它变成未来的一个因，未来的一种的不可预测的因。所以像生气啊、杀生啊，这些都是身心多方面的这种不可预测的一种的结果都会有的。所以就是因果，因又是过去的因，这种的也有的，就像你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它是现在是一个果，但是它也有过去的因，这个因也有过去的因，这个也有过去的因，这个长期这样就是找的话还可以找下去，这样子的这种的因缘果报也会有的。所以但是因缘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专门看这些书的话，里面会讲的比较清楚，讲的比较多，就是怎么样的形成的因，怎么样形成的缘，然后因缘的力量怎么样形成果，然后果的这种展现的方式又特别多，有一些果是内在情绪上的这种承受的果，有一些是就是习性上面的，有一些是这种就是你的身心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承受在环境上和周围的这种状态一样，还有一些是像滚雪球一样，就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到最后到达一个顶点，就是量变到质变这样的一个果报。所以就是业缘这个是很大的一种就了解这样。然后那个 Tina 说的这个Tina 说的那个问题，你给我又提醒一下，
怎么选时间，还是怎么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在我们这么忙的情况下，因为以前你有每周四我们去那个 红尘法师那边我有跟您一块儿学过禅定，但是我好像自己在家里五分钟，反正我就好像都坚持不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这种肯定是靠一种决心，然后有一种的怎么讲习惯，就像做运动或者是做某一种事情，就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要习惯。如果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习惯都不容易，有一些养成某一种包括坏的习惯，很多都开始的时候不太容易，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好的坏的都是一样，就是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开始训练。另外一个就是你真正的要，就是真正从发自内心的要知道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很有用的一个有效的一种方式，然后它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也是我需要的修行，我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别人。也现在不是净空法师常常讲吗，这个修行要认真修啊，不能这怎么说的，但是不能玩假的呀，要玩真的呀，这样讲。这个净空法师老法师很会讲法嘛，就特别好玩一样的，真的是就是要比较认真的下决心。然后什么时候修的，就的确很人很忙的时候呢，就是早上比较好，还是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的这种有的话，其实宁愿早起一点。晚上的禅定一般如果身体累的话不容易，其实早上还是好，早上甚至趁家里人都还没有起来休息的时候稍稍到早起来20分钟的习惯，这样子有的话可以做禅可能比较好。如果大家都起来这样子的时候干扰比较多，所以也很难就是修行。然后好，然后那个后面最后两位是不是时间已经超过了，你们两个讲两句然后我们就现在对10:11。周琼，你说。
好，那个今天上次的开示非常，怎么说呀？有一些那个，就是你那个，有些对我有些颠覆性的一些影响。之前呢，我觉得那个学因果哈，算是老是拿四个之分去那个。去衡量，我发心没有去杀他，然后我动机也不是要杀他，然后我行为也是把他杀了，但是我的心没有，老是这样去框嘛，然后自己的心就狡猾嘛，就想就是说我做了这事情，当然我不是有意的，但是我不应该去承担这个果，就这样子去这样子去为自己辩解开脱。但是你这个开示呢哈，我觉得是这个必须忏悔那个我们一切这种没有这种慈悲心菩提心来行那个那行持的这一切的一些行为啊，这些念头啊，这种是应该平常真的是要有正知与正念，感恩上师，非常感恩，非常感恩。
然后凤凰古庙凤凰，你说。
我说些什么，今天听到这个说到这个杀生的问题，我真的很难过。因为什么呢，我从小就是牧区长大的，所以他那个各种各样的小虫啊，还有那个就是应该叫蜥蜴吧，我们叫那个杀生法，这些东西我小的时候可能是都去伤害过，尤其是那个有一种那个小小的那个我们叫四花牛，就是那种一壳的那种小动物，
壁虎一样的是吧？是。
但是我现在我到，现在我就是只能是从自己的这个平常的行为上，就是比如说，就是洗锅洗碗的那个热水呀、什么的，就是往那个下水道里面倒的时候，应该把那个凉水放的多多的，然后再掺进去这么倒，就是从。这一方面就是应该去这样去注意，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绝对不会说是有意识的去杀害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小毛虫什么的，因为小的时候真的很多杀过，所以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一下
嗯，是，真的很好，所以你们也一样，就是按照标准的一个杀生，刚才周琼讲的一样，这里要具备四种因，然后而且小乘佛教里面特别强调杀生的时候，主要是讲的是杀人，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说受杀生戒的时候，但是大乘佛教里面就是指的是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皆具父，就是皆是父母这种啊，一切众生皆具这个如来德相这样。就是所以不论如何，嗯，就是经常念一些，比如说每天念21遍白字名呢，去忏悔今天身口意有意无意的做造成的任何一个伤害，这种就特别好，就是念诵来忏悔，每天忏悔的时候真的是用这种四种力量，就是说断善的这种心也有，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直所以厌烦历史现行啊，是这四种的方式，然后心里面就真诚的，就是人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真诚心很重要，如果真诚心有的话，那这些都容易，嗯，如果从某一种程度上面说，都有一个过程，就是学习也好，这些开始觉得其实这些也没事，就不大家都不是这样做嘛，那我一个人不做不是很奇怪吗？那或者是我做不一样的，是不是我觉得我有问题这样子？其实不是，你任何生命它的特点就是贪生怕死，希望生存，你从任何一个小蜜蜂小蚂蚁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营造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这种就是为自己的生存去奔波一样去努力，所以然后如果哪怕是小小的蚊子苍蝇，你要伤害它，它就跑掉飞掉飞过去，或者是尽量躲避敌害，就是不想这种受苦或者失去生命这种，所以这很明显的，嗯，所以就是说我西方的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把物生命所有的东西都拆解来讲，这个他们主要是不关心心的原因，如果你说人其实也没有必要关心，它不过是一个那个怎么讲蛋白质，或者是你这样讲的话那肯定不对，就像以前那个用人死了以后不能浪费要做肥皂一样，那样的一些希特勒不是在有那种吗，所以那些都是就是心态有种扭曲一种状态，所以你主要关心的人的苦和乐，这个很重要，有感受，人是最主要是他能够感知苦乐，然后就是惜苦惜求快乐而不愿意痛苦，害怕死而就是希望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尽量的我们不是佛教徒最讲的是说不伤害众生，这个是行为，然后间接上面能够知道一切都是因缘而生，就是因缘灭缘起性空，这个是间接嘛，见解和行为就是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是世界观是有因果的，这种了解一切现象皆有因果，所以我们尽量不造作这种恶的因，尽量修善，尽量修这种戒定慧，嗯，这种的方式，然后行为上面呢就是不伤害众生，我既然能帮助众生最好，就是我立志要帮助众生，这种心是大乘佛教的修行的弟子应该有的，但是这个做不到的情况下，或者还没有就是具体只是一个心愿没有行为的情况下，至少我就是远离伤害他们的这种行为，尽量减少伤害他们，远离心，这是最好的，所以反正不论如何这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就是说这么一些话，然后吉祥如意扎西德勒，所以你们自己想聊的话继续聊，然后时间也差不多，拜拜。
好，
赶紧快点。
我们是不是要
随
个相啊？
好，好，好。此福以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谢
上
师，
谢谢。好。你们想聊天的话，你们自己聊，认识一下，我先退。